这里是 NOVC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17号，公元2009年12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悉尼访问赴新西兰访问；两名西藏青年被判3年徒刑；加拿大总理向胡锦涛提及西藏问题；法国外长称正在严肃观察西藏制片人敦珠王星个案；中共官媒坦承藏区甲流预防不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悉尼的访问赴新西兰访问，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结束在澳大利亚悉尼为期4天的访问议程后，于今天4号当地时间早上8:45前往澳大利亚毗邻国家新西兰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应新西兰访问筹备组织的邀请，在奥克兰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如同在西宁的议程一样，达赖喇嘛将向民众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识论》，并以主题“我们的未来有谁负责”开始演说。有关达赖喇嘛在新西兰的访问议程，西藏联邦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柱坚森向本台特派记者介绍说，达赖喇嘛在新西兰除了传法和发表公开演说，还将会晤当地声援西藏组织成员，并接见移居新西兰的流亡藏人开始教研。对于新西兰政要是否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方面，欧柱坚森表示目前还没有任何安排。他说，
其实我妈她在那时候退下去呢，他连个年数连四年底，他连工地，接下来可能推出公务民都设定，设置点的就成不得。但你要怕个。
之前有消息指出，新西兰总理表示，由于时间紧凑，无法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至于双方能否会晤，目前还无法确定。而新西兰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新成员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的事宜已经确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宁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向5000多名民众传法和发表演说以外，还分别接见了数百名藏人、蒙古人、华人以及越南人等，特别开示教研。西藏联邦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柱坚赞对于这次访问的成果方面向本台表示，参加达赖喇嘛在西宁举办的传法会的人士当中，不仅有虔诚的信徒，还有不信仰佛教但是敬仰达赖喇嘛的政教业绩的民众，因此每天的传法会多有5000到6000人之间。而对于民众的公开演说，整个大厅总是座无虚席，主办单位方面对各项访问议程也筹备得非常成功，达赖喇嘛所到之处多受到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总体来说，达赖喇嘛这次对西宁的访问非常圆满。今天早上达赖喇嘛离开西宁前往新西兰之前，在下榻的酒店特别接见了澳洲的访问筹备组织成员及义工，在离开西宁途中还向一路朝拜达赖喇嘛的大部分当地民众及藏人进行了摸顶，很多人瞬间悲喜交加，激动地流出眼泪，双手合十为达赖喇嘛祈祷。部分在场朝拜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对达赖喇嘛离开西宁感到悲伤。他们一直表示看到达赖喇嘛离开很悲伤，但是在异国他乡能够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和演说，感觉是一种修来的福德，同时能拥有这样一位世人敬仰的精神领袖感到骄傲。
Oh, it's wonderful. It's a great blessing for Australia to have His Holiness come to visit.
一位澳洲女士也向本台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拜见达赖喇嘛，这次达赖喇嘛的到访是澳洲的荣誉。我从达赖喇嘛的演讲中深深领悟到， 在外在物质急速发达的时代中，不受诱惑，潜心修行佛法来利益众生的这样一个道理。
I'm melting. I feel like I'm melting, but it's the most beautiful, blissful.
另一位女士也表示，她的心在拜见和聆听达赖喇嘛演说时就已经感化了，这种感觉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之感，让她立志在今后的事业中按照达赖喇嘛的言教多为他人服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政府于近期对两名西藏青年分别判处3年有期徒刑。西藏安都阿坝地区仍处于中共政府的高度戒备中。据可靠消息，今年10月1日中共国庆纪念日当天，在西藏纳许地区所县遭捕的4名西藏青年中，杰桑和尼玛旺修分别判处3年有期徒刑。虽然家人非常担忧他俩的状况，并要求当局进行探监，但遭到了当局的拒绝。消息指出，同上述2名藏人一起拘捕的伊希南卡和安妮，以及在拉萨拘捕的所县藏人图丹，3人至今仍无法得知被监禁在何处。据说近来中共政府严密看管西藏有识青年，尤其是懂英文的西藏青少年。消息还指出，因参与去年西藏和平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西藏纳许地区所县炯巴尼玛林寺院现年15岁的图丹谢哲，现年17岁的阿瓦洛珠，21岁的次成丹达，所县赞丹寺现年19岁的徐丹次成，所县雅拉镇现年52岁的恰布古珠和现年15岁的索难杰布等先后遭到拘捕后，至今下落不明。因此，当地藏人都担心这些藏人是否被秘密杀害。此外，近期从西藏安都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2名僧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都阿坝州各地民众于去年纷纷开展抗议中共政府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进行严密监控。与此同时，在各主要事发地点增设派出所，各寺院角落安装摄像监控头，并派遣大量的间谍等，当地局势至今仍处于紧张状态中。消息人士说，
我们那那大概是跟接触当那是跟那第一人个讲究人年是个人行那个他讲的，现在大人年是跟那也来到接客等的也来通说呢。
无论在寺院还是在社会上，很难自由地学习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化知识，因此流亡到自由国度印度，加上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知识，为西藏境内的亲属朋友做个榜样。另据英国 BBC 报道，中共法院再度对参与今年7月新疆抗议活动的5名维族人判处死刑。对此，维族流亡人士和国际组织都做出了谴责。维吾尔族领袖热比亚发表声明，批评中共的审判不公平和政治化。他还指责中国当局企图透过处决和大规模拘留来打压维族人。国际特赦组织也发表了声明，对审判缺乏公开度、透明度表示担心，并呼吁中国最高法院慎重重审。本周四3日，中共新疆法院对5名维族人判处死刑，另有2人被判无期徒刑，6人被判有期徒刑。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对中国展开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他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西藏问题。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哈珀昨天星期四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后表示，他已经向2位中国领导人提出普遍人权问题和一些具体的人权事宜，其中包括西藏问题。但同时，加拿大出人意料地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这是加拿大几届政府过去10年来努力均未成就的突破。哈珀总理说，加拿大获得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表明加中两国间的交往将加深。2006年哈珀任总理以来， 改变了对中国避免谈人权的政策。他在上任第一年曾公开宣布，他不会为金钱而牺牲人权。胡锦涛和温家宝指责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来迟，但是哈珀也不甘示弱，称中国领导人同样也有五年未曾访问过加拿大。与此同时，加拿大支持西藏组织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批评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昨天发布的具有1557字的联合声明中，有关中共践踏人权方面只有54个字。该组织执行主席德拉莫特拉维斯说，去年西藏各地的抗议事件中，被中共屠杀的被证实已有218名藏人，1381名藏人正面临中共的审判。中共如此践踏人权的情况下，难道用54个字就能概括中共残酷践踏人权的事实吗？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还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切实维护和尊重基本人权，并要求中共拿出改善人权的具体计划。法国外长称正在严肃观察西藏制片人敦珠网行个案，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法国外长库什内日前书面回答法国议员克里斯坦·凯特就有关狱中西藏纪录片制作人敦珠网行个案的提问时表示，外交部方面非常关切敦珠网行被捕事件，并正在进行严肃观察。依据法国巴黎的自由记者登兹朗耶向本台透露，法国外长库什内表示，法国和其欧盟成员国都确信敦珠网行没有受到公正的审理。库什内在书面回答中指出，欧中人权对话举行期间，欧盟方面没有失败于向中方提及所关切的问题。敦珠网行因为制作反映西藏真实状况的纪录片《远离恐惧》，于去年三月遭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西藏安多县青海省西宁市看守所中。当局指控他涉嫌煽动分裂罪，并禁止他的家人为他聘请辩护律师。近期，敦珠网行从狱中偷偷送出一封信，指出当局已经开庭审讯他的案子，情况不是太好，判多少年还不知道。由于长时间遭受酷刑虐待，敦珠网行目前在狱中罹患乙肝。他在印度的妻子拉姆措和家人以及所有关心他的人士对他极度恶化的身体状况表达担忧。国际各人权组织和西藏团体纷纷开展各种营救活动，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法国外长库什内在书面回答中最后指出，法国和欧盟将继续关注所有西藏政治犯的状况，并为他们获得自由寻求方法。另据参与网消息，本周四下午一点，中国人权、美国笔会、劳改基金会等的组织共同在美国纽约福尔德姆大学法学院举行支持言论自由人权书展活动。书展会上宣读了魏金生、刘冰燕、热比亚等人的作品，并放映了敦珠网行的纪录片《远离恐惧》。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坦称藏区甲流预防不当，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于昨天3号罕见地承认，位于西藏安多和部分康区的所谓青海省的地方乡镇卫生院对甲型 H1N1 流感预防不当，甲流防控工作差。另外，西藏康区甘孜州新增加了甲流确诊病例3例。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宁市卫生局从本周三开始对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甲流防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从中发现部分乡镇卫生院预检分诊店设置不当，临关市环境较差，存在院内交叉感染的可能。部分村卫生室发热病人信息记录及转诊登记不规范等问题。截至10月18号，青海省甲流确诊病例878例，治愈679例，死亡1例。此外，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康区甘孜州，本周二1号到2号新增加了甲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3例，其中康定中学1例， 康定城镇居民一例，卢霍县上罗科马小学一例，目前还无法了解这些人的具体身份。消息还指出，截至本月2号，甘孜州累计确诊病例257例，累计治愈248例。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